第四十二篇，在复活里生命的水，关乎十七章六节中，从被击打的磐石所流出的水。有几件事是属灵且奥秘的，要领会这些事，我们需要看见，圣经中每一个记载都有属灵的意义。我们不该仅仅根据白纸黑字，而想要来领会圣经的任何记载。譬如，出埃及记十六章降吗？哪的记载有一些属灵的方面？借着思想这些方面，我们发现玛纳非常的奥秘。没有人能说出玛纳是什么。玛纳是奥秘的，因它从天而降。同样的，磐石流出的水也是奥秘的，因着玛纳从天而降。然而，我们也许不认识从被击打的磐石所流出之水的奥秘一面，反而我们会认为这是天然的事情。仅仅与地有关，但如何能有许多水从一个磐石流出来呢？磐石岂是泉源或是水泉吗？它怎能成为水的来源呢？再者，从磐石流出的水是物质的还是属灵的？倘若我们说它只是物质的，因为它是从一块实在的磐石流出来的，那我们又如何解释保罗在灵前十章四节的话呢？他说百姓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。根据这一节，水和磐石都是属灵的，凡是属灵的事都是奥秘的，因此灵水和灵磐石都是奥秘的。某件东西是奥秘的，意思是说，尽管它能被人享受，被人经历，但却不能把它解释得完全。哪和被击打的磐石所流出的活水都是属灵且奥秘的。保罗根据什么说那磐石是属灵的呢？他的根据也许是他从主所领受关乎天上、地上和地底下知识的丰富启示。保罗受过加玛列的教导，对旧约有透彻的认识。借着主给他的启示，保罗的眼睛被开启，看见旧约中许多事物的属灵意义。这是他有把握说玛纳、水和磐石都是属灵的。但无论保罗的根据是什么，我们相信他的解释是正确的。水是奥秘的，在于它从磐石流出来，这磐石随着百姓经过旷野的形成。当然，这样的磐石不可能是天然的或是物质的。一块实在的、物质的磐石如何能随着百姓一同旅行呢？保罗说磐石随着百姓，这事实说出它是活的磐石。因此，这磐石是属灵且是奥秘的。当我们来看在复活里生命的水，我们必须对被击打磐石所流出之水，属灵和奥秘的一面有所印象。从磐石流出的水乃是在复活里生命的水。复活表明摆在死里又活过来的东西，它也表明经过死亡所长出的生命。出埃及记十七章的活水从磐石流出来，为什么神使水从磐石流出来呢？既然它是全能的，它就不需要使用磐石，它只要使地裂开，就能使活水涌出。在圣经中，这磐石是说到神的救赎和基督的道成肉身，它也说到基督的人性和他的受死。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的水是在道成肉身、为人生活和受死以后才涌出来的。只有在基督成就了这些主要的步骤之后，水才流出来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基督是神，如何能成为磐石呢？这暗指道成肉身和为人生活。唯要成为磐石，基督必须成为肉身，并住在人间一段时期，最终他在十字架上受了神律法权柄的击打。因此，十七章六节是很深奥的一节，它蕴含着基督的道成肉身、为人生活和受死。我们很容易看出磐石受击打是预表基督在钉十字架时被击打。现在我们必须继续来看在复活里生命之水的涌流。到了基督经过了道成肉身、为人生活和受死以后，水才流出来。 今天生命的水仍在复活里涌流，我们常常喝活水，但是当我们唱这些诗歌或是读到如林前十二章十三节这样的经节时，我怀疑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会认识我们所喝的活水乃是在复活里。在约翰四章十节，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蜜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主所说的活水就是在复活里生命的水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击打以前，我们喝不到这水。根据约翰七章三十八和三十九节，活水的江河与基督的复活有关。在此我们看见，只有在主耶稣得着荣耀以后，那就是说在基督被钉十字架并进入复活以后，作为活水的那灵才能被人所接受。七章三十九节所说的得着荣耀，是指基督在他的复活里得着荣耀说的。路加二十四章二十六节指明基督在复活里进入他的荣耀，因此他复活的时候得着了荣耀。基督在复活里得着荣耀以后，活水就流出来了。唯有在基督经过了道成肉身为人生活和受死，以及他进入了复活以后，作为活水江河的那灵才能被信徒所经历。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时，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。很多基督徒只注意从主被扎的肋旁有血流出来，而不注意有水流出来。请注意约翰十九章三十四节是先提到血，然后提到水，这表明我们是先蒙救赎，然后才接受那灵。虽然我们已经指出生命的水是在复活里流出来，但我们还没有给复活下个定义。要给复活下定义很难，要正确地了解复活，我们需要整本圣经的启示。事实上，圣经的焦点乃是复活。你听见复活实际上就是神自己，也许会很惊奇。在约翰十一章二十五节，主耶稣说，我是复活，我也是生命。本节中的复活是在生命之前临到的。然而依照我们的观念是先有生命然后有复活，但在神圣的顺序里，复活乃在生命之前。说他是复活的那位乃是道成肉身的神，这个事实表明复活就是神自己。他乃是化，化就是神，并且化成了肉身。在约翰十一章二十五节，这一位宣告说他是复活，追本溯源，我们看见复活就是耶稣，耶稣乃是化成了肉身，而化就是神，这指明复活乃是这位神。有些人也许会怀疑，既然复活包含死，神怎可能是复活？没有死就不可能有复活，神怎么能死或是牵连在死里面，唯要能复活呢？要证实他是复活，神必须进入死，没有别的方式证实他是复活。要进入死，神必须成为肉身，他必须有一个属人的身体，带着属人的生命和性情。这位成为肉身的神经过了为人生活和受死，也进入了复活。经过死仍活着出来的东西就是在复活里。作为复活，神是成为肉身经历人生并经过死的那一位。如今在复活里，他是得胜胜利并超越的。我们需要主扩大我们读经的视野。倘若我们有宽广的视野，这是他在永远里所没有遭受的事。但作为道成肉身者，他经历了这些痛苦，最后甚至进入死亡。基督的复活不单是他从坟墓里出来的结果，他也是33年半为人生活极其困苦和艰难的结果。没有一样困苦艰难或消极的环境能胜过他或压制住他，反之他经过了这一切的事并且征服他们。他征服了每一件消极的事物，包括死亡、阴间和坟墓。 这就是在基督里作为复活的神，因着生命的水在复活里，他是得胜且胜利的，他超越过每一件消极的事物。当我们喝这水时，我们就成了在复活里并属于复活的百姓。现在让我们来看圣经中所描绘的三幅图画，被击打的磐石以及从磐石流出的水，十字架上的基督，以及从他被扎的肋旁流出的血和水，还有宝座上的神，以及从宝座流出生命水的河。这些图画不是表明三种不同的水，一种是从磐石流出来，另一种是从耶稣的身体流出来，还有一种是从神的宝座流出来。不，这些图画中的水指的是一种水。那么为什么神的话分别描绘磐石、耶稣的身体和宝座呢？再者，什么是永流至水的源头呢？是磐石，是耶稣肉身的身体，还是宝座呢？根据启示录22章1节，活水的源头乃是神的宝座。这节启示出生命水的河从宝座流出来，神的宝座与永流的活水，早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和磐石被击打以前就已经存在了。流自宝座的活水在基督受死以前，而不是在基督的死之后就开始涌流了。依照圣经的顺序，第一是磐石，第二是耶稣肉身的身体，第三是宝座。但实际上宝座在先，活水是从宝座开始涌流的。在磐石被击打、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前，活水已经从宝座流出来了。不要认为启示录22章1节只描写出埃及记17章和约翰19章以后的事。这是勇士之士的图画，它包含了整本圣经。这表明活水的涌流乃是在基督道成肉身以前。然而，道成肉身是活水进一步的涌流，神从他的宝座流到马槽里，也流进一个木匠的家里。33年半以后，神流经十字架，然后继续流到复活里。圣经述说神涌流的故事，历代以来神一直涌流，今天他仍在涌流。在他的涌流里，他经过道成肉身为人生活和受死，然后他进到复活里。如今在复活里，他是活水给我们喝。所以今天我们所享受的生命水乃是在复活里。活水有许多成分，许多要素。每当我们以正确的方式来喝这活水时，它就用水中所有的成分和素质来供应我们。这些成分在我们里面运行。那些强调所谓五旬节经历的人，认为他们说方言的时候是在喝大量的水。事实上，即使有的话，他们得着的生命供应也很少。然而在我们的经历中，我们享受这涌流的水，带着它所有的成分在里面的运行。在我们里面涌流的水不是没有道成肉身的成分，它是包含道成肉身为人生活和死亡的水，就是在复活里生命的水。没有什么能胜过这水，也没有什么能征服这水，因为它是复活，它也是生命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有负担指出生命的水乃是在复活里。实际上，水的本身就是复活。这意思是说，涌流的水所表征的那灵乃是复活。复活就是三而一的神，父是源头，子基督是河道，那灵是水流。今天我们正在喝复活里的活水。这水经过了道成肉身为人生活和受死，因为这水在复活里，我们欲喝它，我们就欲从天然的光景中出来，并且胜过困苦和艰难。这活水拯救我们脱离世界和一切消极的事物，因为生命水就是复活，借着有分于它，我们便享受复活一生命。水就是三而一的神流出来，做我们的生命。生命水就是三而一的神流出来，做我们的生命。说生命水就是三而一的神， 也许会使那些在神学上系统化和教条化的人大为吃惊，他们会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异端。生命的水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事实，说出父神是源头，子神是河道，而灵神是水流。灵后13章14节证实这事。在这一节保罗说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神的慈爱，圣灵的交通，与你们众人同在。在此我们有父的慈爱，子的恩典，以及圣灵的交通或流出。这就是作为活水的三一神，今天我们所喝的生命水，就是三而一的神流出来，做我们的生命。有人读到这样的叙述时会争辩说，生命水不是神自己的流出，而是神生命的涌流。那么神的生命是什么？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答的完全，我们也无法恰当的解释神的生命是什么。然而我们从经历知道，活水就是三而一的神自己。不要尝试以道理的方式去了解三一神，反之要在经历上追求认识三一神。一天过一天，我们可以经历父子灵的流出。我能做见证，我每天对流出的三一神都有美好的享受。离开这流，我就无法忍受一次又一次我所面临的所有困苦和艰难，为这经历做我们生命水之三一神的流出。赞美主，二神化身在基督里，灵道人，一道，成肉身住在人中间，唯要流进我们里面。神已经化身在基督里灵道人。这意思是说神成为肉身，唯要住在人中间。主耶稣活在地上33年半之久。那人耶稣活在地上的时候，神住在他里面，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。二，钉十字架为着得释放我做孩子的时候，觉得很可惜。主耶稣竟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我对基督钉十字架的领会，是照着我天然的观念，没有钉十字架，就没有路使化身在基督里的神得以释放出来。借着道成肉身，神在主耶稣里面受到局限和限制，但因着钉十字架，他从这个局限和限制里得着了释放。主耶稣曾是独一的麦粒，倘若他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就仍是一粒，并且他里面的所是得不着释放。但因他落在地里死了，他被释放出来，这一粒麦子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因着基督钉十字架，神圣的生命、神圣的性情和所有神圣的丰富都释放出来了。三，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，经过道成肉身和钉十字架以后，基督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。我一次又一次有负担要指出，基督今天乃是赐生命的灵，圣经从开始到结束，乃是三一神的启示。在创世纪1章26节，神说到他自己是我们，这是指神格的三一性说的。虽然圣经提到许多事物，但焦点乃是三而一的神经过道成肉身为人生活，钉十字架和复活，成了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。我从不厌倦宣告这个奇妙的事实，三一神的涌流是无穷无尽的。如果我们从神圣的观点来读圣经，我们将要看见圣经启示的中心点是关乎三而一的神，以及他成为赐生命的灵所经过的种种过程。三那灵就是生命的水，那灵赐生命的灵就是生命的水。我们已经指出生命水就是三而一的神，现在我们说那灵就是生命水。有些人会稀奇生命水是那灵还是三而一的神，对圣经中这件事神圣启示的正确领会乃是这样，生命水就是那灵，那灵就是三而一的神，三而一的神就是生命水。圣经中所启示的带我们绕一个圆圈，约翰1章1节告诉我们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， 约翰一章十四节继续说，化成了肉身，基督在肉身里就是末后的亚当，成了那灵，而那灵就是化。弗六十七，倘若我们情愿在道理上分析这个奇妙的启示，并且为它争辩而不去享受它，我们就要受亏损。神圣的丰富可供我们来饮用，如果我们有分于他们，我们就要得着滋养和丰当的供应。然而，我们若单单研究他们，分析他们，这份享受和供应就要被夺去。一，留自宝座上的神赐生命的灵，作为生命的水，从宝座上的神那里流出来。一方面，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是神，另一方面，从宝座流出来的生命水也是神。从宝座上的神流出的水带来神的权柄。当我们饮于这水，我们就得着权柄，同时也得着能力。我们被里面涌流的活水所征服。再者，从神宝座流出的活水，将神圣生命的丰富传输给我们，这是生命树常在生命水中的事实所表明的。因着神圣生命的丰富在活水的涌流中输送，每当我们喝这水时，就得着这些丰富。二，流经被击打的基督，那灵流经被击打的基督，就是裂开磐石所预表的基督。这流包括基督的人性、为人生活和受死。若非借着我们里面活水的涌流，我们就无法尝到、经历或享受主的人性。我们欲喝这水，我们就欲经历并享受基督的人性、为人生活和受死。三，留在复活里，一带着基督复活的能力，并他的升天和登宝座。那灵作为生命的水在复活里，带着基督复活的能力，基督的升天和基督的登宝座，包含得荣、做主和做元首在涌流着。虽然很难解释，但这一切借着饮于活水都成为我们的经历，我们能做见证，我们已尝过基督的复活、升天和登宝座。二，为着形成基督的身体，在复活里，生命的水流乃是为着基督身体的形成，因着我们都饮于一位灵，我们能成为一个身体。在复活里饮于一位灵，使我们成为身体的肢体，并且把我们建造起来成为身体。三，为着预备基督的心腹，在复活里活水的涌流，也是为着预备基督的心腹。根据启示录22章17节，那灵和心腹发出来喝生命水的呼召，心腹借着喝而预备好，心腹所喝的水就是那灵，借着饮于那灵，心腹与那灵成为一个。这不该光是道理或教训，而该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实行的事。倘若我们天天喝活水，基督的身体就要被建造，基督的心腹也要得以预备好。